赵良纯，字景成，居住在饶州的余干县，是宋太宗之子恭献王的后代，丞相赵汝愚的曾孙。家族世代以学问和品行闻名，被认为是贤能的宗室子孙。赵良纯年轻时跟随同乡先生饶汝学习，懂得立身处世的大节。等到为官后，所到之处以才干治理著称，却从不求人举荐。起初凭借恩应担任泰宁主簿，三次升迁至淮西郓辖，在闲散官职中沉浮20多年。马光祖、李伯玉、范丁孙接连举荐征召他，但始终未能显达。考核期满，改任分宁县知县。分宁是江西的大县，民俗喜欢喧哗公节，赵良纯治理此地，不使用刑禄，不任用虚吏，选取百姓中敦厚孝顺的人，亲自尊敬礼遇他们，至于特别桀骜不驯的，才以法度惩治，民俗因此稍有改变。任期结束，特命暂代江西安抚司记忆文字，下诏任命为诸司审计院官员，督管江西粮饷，升任大理司职。咸淳末年，朝廷大臣商议在内地郡县多设立宗室作为屏障，于是任命赵良纯为安吉州知州。在此之前，知州李庚逃走，各项事务废弛。赵良纯到任后，每天与僚属议论守御的准备，全部加以施行。当时正逢饥荒，百姓聚集围道，各处风起，有人请求派兵攻击他们。赵良纯说，百姓难道乐意做盗贼吗？时事艰难，年岁干旱，所以相继抢劫苟活罢了。命令僚属以道义晓谕他们，众人都扔掉兵器散归，那些不归顺的，众人绑缚他们献上。有人抢了别人财物，到主人那里认错并归还。赵良纯劝导妇人拿出粮食赈济，曾对人说，如果太守自身可以救济百姓，也毫不吝惜。他的话诚恳恳切，足以感动人，人们都倾尽粮仓来响应。朝廷不久任命徐道龙为浙西提刑，以辅助赵良纯，加封赵良纯直秘阁。文天祥离开平江后，溃兵四处抢劫，赵良纯捕获斩首数人，在集市上悬首示众，士兵稍有收敛。不久，范文虎派使者持信招降，赵良纯烧掉信件，斩了使者。援军进逼独松关，有旨催促徐道龙入卫。徐道龙离开后，援军到来，驻扎在城东门和西门。赵良纯率领众人守城，夜里就睡在城上草棚中，不回家。在此之前，朝廷派将领吴国定救援宜兴，宜兴已经危急，他不敢去，于是到安吉见赵良纯，愿意留下作为辅助。赵良纯见吴国定慷慨激昂地说大话，以为他可以任用，向朝廷请示，留下他戍守安吉。后来吴国定打开南门接纳外兵，援军入城喊道，众人散去，元帅不杀你们。于是众人哭喊着散去。赵良纯命人驾车回府，兵士阻止他说，事已至此，侍郎应当为自己打算。赵良纯呵斥他们离开，命家人出去躲避，于是闭门上吊。有兵士解救他，苏醒过来，众人围拜哭泣说，侍郎何必如此自苦，逃走还可以求生。赵良纯呵斥说，我难道是求生的人吗？众人仍然为首不离开，赵良纯大喊道，你们想作乱吗？众人哭着出去，他又上吊而死。徐道龙字伯谦，婺州武邑人，父亲徐焕任南雄知州。徐道龙以恩荫入仕，积功升至潭州判官，暂代泉州知州。金湖制置使汪立信上奏征召徐道龙为参议官，汪立信升任兵部尚书，徐道龙与10多位宾客一起离开江陵。赵孟传任制置使，以徐道龙参与军事，于是任提点刑狱。当时文天祥已离开平江，溃兵四出，成为浙西的祸患，安吉尤其严重，有指令徐道龙处理，于是将守乱者在集市上斩首示众。牛监军逃走，范文虎、程鹏飞、管景模都写信诱降，徐道龙烧掉信件，斩了使者。援军到达临平高亭山，朝廷令他从小路入援，当时水路都有屯军，道路断绝不通，商议由太湖经武康、临安县境秦王。当日乘船出临湖门，停泊在宋村，郡守赵良纯已上吊死。德佑二年正月初一早晨，追兵赶上徐道龙，江陵青丛军300人拼死战斗，箭矢射尽，枪槊折断，全军覆没。徐道龙在船中被俘， 陈堪守稍有懈怠，投水而死，长子徐载孙也投水而死。剩余士兵有逃脱归来的，向朝廷报告，朝廷命令赠官赐世，优厚抚恤其家，在安吉立庙，任命他的子孙为官。三天后，宋朝灭亡。姜才，濠州人，身材矮小强悍，年轻时被掳掠到和硕，逐渐长大后逃回，隶属淮南兵中，以善战闻名，但因为是从北方归来的人，不能得到大官，任通州副都统。当时怀帝多健将，但骁勇雄壮没有超过姜才的。姜才懂军事，善骑射，安抚士卒有恩，到了临阵时军令森严。他的儿子在作战时回来报告事情，姜才望见以为败退，拔剑持马追逐，几乎杀了他。贾似道出兵，姜才率兵隶属孙虎臣为先锋，在丁家洲相持。援军设置炮架，车弩于江滨，中流数千艘战船，旌旗相连，击鼓顺流而下。姜才率兵前进接战，双方已交锋，孙虎臣突然经过他妾所乘的船，众人看见，喧嚷道，部帅逃跑了。于是各军都溃散，姜才也收兵进入扬州。援军乘胜进攻扬州，姜才在三里沟部三叠阵迎战有功，又与援军在扬子桥交战，黄昏时兵乱，刘健射中姜才肩膀，姜才拔出剑挥刀向前，所向披靡。不久援军修筑长围，从扬子桥直到瓜州，东北跨湾头至黄塘，西北至丁村，务必想以长久为困。当时是德佑元年，第二年正月，宋朝灭亡。二月，五位奉使及一位阁门宣赞舍人持谢太后诏书来劝降，姜才发弩箭射退他们，又率兵在赵伯堡攻击五位奉使，激战后撤退。不久，银国公到达瓜州，姜才与李廷芝流涕誓师，将士出军夺回，将士都感动流泪。于是散尽金帛犒赏士兵，率四万人夜袭瓜州，激战三个时辰，众人簇拥银国公避开离去。姜才追战到浦子市，夜里还不退，阿树派人招降他，姜才说，我宁愿死，岂能坐降将军。四月，姜才率兵攻打湾头栅，五月再次攻打，骑兵旋转陷入泥泞而停止，于是弃马步战，到四更全军返回。扬州粮食吃尽，姜才时常出城到真州高邮运米供应军队。六月，户想到马家渡，万户使必率兵攻击抢夺，姜才与他激战到天亮，使必几乎丧命，阿树持兵来援，才得以逃脱离开。李廷芝因被围日久，召姜才议事，平退左右，交谈很久，只听到姜才厉声说，相公不过忍片时痛耳。左右听到都流汗，姜才从此率兵护卫李廷芝府地，期望与他同死。七月，义王在福州，以龙神寺乡都指挥使、保康郡承宣使征召姜才，姜才与李廷芝东至泰州，准备入海。阿树率兵追到，包围泰州，派使者招降，姜才不听。阿树驱赶扬州士兵妻子到城下，适逢姜才胁部生居不能作战，诸将于是开门投降。都统曹安国进入姜才卧室，抓住他献上。阿树爱惜他的忠勇，想降服任用他，姜才肆意说傲慢的话。阿树责备李廷芝不降，姜才说不降的是我，又愤愤不已。阿树发怒，在扬州将姜才凌迟处死。姜才临行时下跪在他旁边，姜才切齿说，你见了我难道不羞愧而死吗？有个叫洪福的，是下跪的家童，跟随下跪积功为镇朝雄江左军统制，镇守江北。下跪投降，洪福与儿子洪大渊、洪大元下班之后，彭元亮集结下跪的军队，收复镇朝，加封右武大夫，知镇朝。下跪归附元朝后，招降洪福，洪福不听，下跪派他的侄子前去，洪福杀了他。援军攻城，久攻不下，派下跪到城下，好言劝说洪福，请求单骑入城。洪福相信了，开门后伏兵起，抓获洪福父子，屠戮城中。下跪亲临处刑，洪大元、洪大渊戏谑说，国法止诛首谋，何至于全家被杀。洪福呵斥说，我以一命报答宋朝，何至于求人活命。轮到洪福，洪福大骂下跪不忠，请求面朝南而死，以表明不背叛国家。 听到的人流泪。马戏探昌人一家富庶兄弟都以忠勇成为名将，而马戏与其兄马坤尤其显赫。咸淳年间，马戏任青州知州，调任雍州知州。雍州地接六诏，安南旁通个西洞，府狱稍有失当，往往招致变乱。马戏镇府各蛮以及治理关隘都井井有条，大理不敢越过善产，安南不敢进入永平，各西洞都呈上账册，边境安宁。广西经略李兴上报他的功劳，加封阁门，宣赞舍人。不久以左武卫将军征召入朝。后来宋朝灭亡，马戏于是留在晋江，总管屯戍各军，护卫经略司印守城。至元十四年，平章阿里海牙攻打广西，马戏征发所部及各洞兵守晋江，而自己率3000人守盐关，挖马坑，截断岭道。援军攻打盐关不克，于是以偏师进入平乐，经过临桂，加攻马戏。马戏兵败，退保晋江。平章派人招降，马戏发弩箭射之。攻打3个月，马戏夜不解甲，前后100余战，城中死伤相介，始终没有降意。城东角稍低，援军佯攻西门，以精兵夜掘水闸，攻东门，攻破外城。马戏避内城守城，又被攻破。马戏率死士向战，刀伤手臂被俘，被杀后砍下头颅，仍握拳奋起，站立许久才倒下。晋江被攻破，雍州守将马成旺及其子都统马英奇献城投降，只有马戏部将楼林霞率250人守越城不下。阿里海牙笑道：“这何足进攻？”围了10几天，楼从城上喊道：“我们饿了，不能出降，如果赐给食物，当听命。”于是送给他们几头牛、几壶米。一员部将开门取回，又避避。援军在高处观看，士兵都分米，饭没煮熟，生切牛肉吃尽。吹号击鼓，诸将以为要出战，披甲等待。楼于是命令所部每人抱一个火炮点燃，声如雷霆，震得城墙崩塌，烟气冲天，援军多惊死。火熄后进去看，灰烬无疑。密佑，其祖先密州人，后杜淮定居泸州。密佑为人刚毅质朴正直，积功升至泸州驻扎，御前游击中军统领，改任全江西路副总管。咸淳十年，以阁门宣赞舍人为江西都统。这年冬天，大元丞相伯颜攻下鄂州，刘佑成阿里海牙守城，而率大军东下。第二年2月，朱四孙派高士杰攻取鄂州，阿里海牙率兵迎击，在金江口抓获高士杰，士兵全部溃散，一半进入江西。江西制置黄万旦召集他们，并招募宁都、广昌、南建义兵1000多人，全部交给密佑。11月，援军到达龙兴，刘盘兵败，于是还城自首。黄万旦当时移至抚州，将要逃跑，怕密佑不服从，于是调密佑兵援助刘盘，并告诫他不要出战。未到龙兴，刘盘已投降，都统夏季率所部突围而出。不久，元帅张荣石、吕世奎率兵逼近抚州，密佑率众在晋咸平迎战，援兵来喊道：“投降的。”密佑说：“作战的。”指挥骑兵突击战斗，进至龙马坪，援军包围数重，箭下如雨。密佑告诉部下说：“今天是死日了，如果奋力作战，或许有生路。”众人都奋击勇猛。从辰时战到日斜，密佑面部中箭，拔出继续作战，又身中4箭3枪，众人都战死，仅剩几十人。密佑于是挥双刀砍杀，向南突围，前渡桥，马踏断桥板，于是被俘。众人见他勇猛，告诫不要杀，用车再回龙兴。元帅宋都说：“壮士啊！”想降服他，关押1个多月，始终不屈。他曾骂黄万旦是卖国小人，使我志向不得伸展。宋都命刘盘、吕世奎坐在城楼上，待密佑到楼下，以金符送给他，许以官职。密佑不接受，言语冒犯刘盘、吕世奎，更加不逊。又让密佑的儿子劝说他：“父亲死，儿子到哪里去？”密佑斥责说：“你到街上去乞讨，只说密都统的儿子，谁不怜惜你？”怡然自解衣服请行，于是被杀。观看的人都流泪。张世杰，范阳人， 年轻时跟随张柔戍守杞县，犯罪，于是逃到宋朝，隶属淮滨中，没有名气。阮思聪见到他，认为奇异，告诉吕文德，吕文德召为小校。济公升至黄州武定诸军都统制，攻打安东州，战斗迅猛，与高达救援鄂州有功，转升石官。不久跟随贾似道进入黄州，在平草坪作战，夺回被俘人口，加封环卫官，历任高邮军之军、安东州之州。咸淳四年，元军修筑鹿门堡，吕文德向朝廷请求增兵，调遣张世杰和夏桂前往支援。等到吕文焕献出襄阳投降，朝廷命令张世杰率领5000人守卫鄂州。张世杰用铁锁锁住两城，两侧架设炮弩，在关键渡口都打下木桩，设置攻城器械。元军攻破新城，长驱直下，张世杰奋力作战，元军无法前进，派人招降他，他不听从。丞相伯阳假装攻打盐山隘，暗中从唐港划船进入汉水，向东攻打鄂州，鄂州投降。张世杰率领所属部队入京护卫，途中收复饶州，于是进入朝廷。当时形势危急，征召各路将领秦王，大多不来，只有张世杰赶到，上下惊叹诧异。从河州防御使短短几个月连续升任保康军承宣使，总管都督府部队。他派遣将领分路出击，攻取浙西各郡，收复平江、安吉、广德、溧阳等城，军队声势颇为振奋。七月，与刘世勇等将领在焦山大举出兵，命令用10艘船排成方阵，在江中下锚，没有号令不得起锚，表示必死的决心。元帅阿树载着弓箭手用火箭攻击，张世杰部队混乱，无人敢起锚，跳进长江淹死的有10000多人。大败后逃往垂山。他上书请求增援，朝廷没有答复。不久提升为龙神卫四乡都指挥使。十月升任沿江招讨使，改任制置副使，兼之江阴军。不久元军到达独松关，朝廷召文天祥入京护卫，任命张世杰为保康郡节度使，知平江。不久也召他入京护卫，加官检校少保。德佑二年正月，元军逼近临安，张世杰请求将三公、太后、皇帝、皇后转移入海，而与文天祥合兵背城一战。丞相陈一中正派人请求讲和，认为不可行，禀报太皇太后，制止了他。不久合议也失败。元军到达高亭山，张世杰于是领兵进入定海。石国英派都统卞彪劝说他投降，张世杰以为卞彪是来跟随自己南下，杀牛款待他。酒喝到一半，卞彪委婉地说明来意，张世杰大怒，割断他的舌头，在金子山将他肢解。四月，跟随两位皇子进入福州。五月，与陈一中拥立赵夏为皇帝，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。王世强引导援军进攻，张世杰于是护送翼王入海，而亲自率领陈调演、许夫人等畲族部队进攻蒲寿庚，未能攻克。十月，元帅梭都领兵来援救泉州，于是解围离去。不久，梭都派人招降翼王，又派经历孙安甫劝说张世杰，张世杰将孙安甫拘禁在军中不释放。招讨刘申进攻浅湾，张世杰战败，将翼王迁居井澳。刘申又来进攻井澳，张世杰击退了他，于是迁徙到石挠州。至元十五年正月，派将领王用进攻雷州，王用战败。四月，翼王去世，魏王赵昺即位，任命张世杰为少傅、枢密副使。五月，派琼州安抚张英科进攻雷州，三战都不利。六月，在雷州城下再次决战，张英科战死。张世杰认为挠州不可居住，将魏王迁到新会的崖山。八月，封为越国公，调发琼州的粮食供给军队。十月，派林振、王道夫袭击广州，林振战败。第二年，元帅张弘范等率军到达崖山，有人对张世杰说，北兵用战船堵塞海口，那么我们就不能进退，何不先占据海口？如果侥幸获胜，是国家之福，不能获胜，还可以向西撤退。张世杰担心长期在海上会产生离心，一旦行动必然会散伙，于是说，连年航海何时才能结束呢？现在必须决一胜负。 他烧毁了行朝的所有草饰，连接1000多艘大船作为水寨，做死守的打算，人人都感到危险。不久，张弘范率军到达，占据了海口，砍柴和取水的道路断绝，士兵吃干粮10多天，非常口渴，下海捧海水喝，海水咸，喝后立即呕吐腹泻，士兵非常困乏。张世杰率领苏刘义、方兴天天大战。张弘范俘获了张世杰的外甥韩，任命他做官，派他3次去招降张世杰。张世杰列举古代忠臣说，我知道投降就能生存而且富贵，但为主而死的心智不可改变。二月癸未，张弘范等进攻崖山，张世杰战败，逃往魏王的船。援军逼近中军，张世杰于是砍断缆绳，带着10多艘船夺取港口离去。后来回到崖山收拢部队，刘自立击败了他，招降了他的部将方玉龙、叶秀荣、张文秀等40多人。张世杰又想奉杨太妃寻求赵氏后代而立为皇帝，不久飓风刮坏了船，溺死在平章山下。刘师勇，泸州人，因战功历任环卫官。鲁港战败，贾似道想东逃入海，刘师勇劝他进入扬州图谋再次举事，贾似道同意了。当时姚莹收复常州，贾似道命令刘师勇率淮兵攻取吕城，朝廷加封刘师勇为河州防御使，协助姚莹守卫常州，而让张燕守卫吕城，合兵抵抗援军。作战失利，张燕的马衰弱，陷入泥淖中被俘，吕城失守，常州形势更加孤立。援军将张燕押到城下招降，刘师勇用大义斥责张燕，张燕羞愧地退走，又派范文虎来劝降，刘师勇埋伏弩箭射跑了他。常州被围数月，援兵断绝，有一群鹧鸪飞鸣绕城，大家厌恶，这是不祥之兆，不久城被攻陷。刘师勇拔开栅栏，边战边走，他的弟弟马掉进壕沟，跳跃不能出来，刘师勇举手与他诀别而去。淮军几千人都战死，有一个妇女伏在堆积的尸体下面偷看淮军6人背靠背互相支撑，杀死敌人100多人才战死。刘师勇跟随二王到达海上，看到局势不可挽回，忧愤纵酒而死，葬在古山。陆秀夫，字君实，楚州盐城人。3岁时，他的父亲迁家到镇江。稍大一点，跟随同乡的孟先生学习，孟先生的学生常有100余人，唯独指着陆秀夫说，这不是一个平凡的孩子。景定元年，考中进士。李廷芝镇守淮南，听说他的名声，征召安置在幕府中。当时天下称赞得到人才多的，以淮南为第一，号称小朝廷。陆秀夫才思清丽，当时的文人很少有能赶得上的。性格沉静，不随便追求别人知道，每当幕僚属官到官署，宾主交欢，只有陆秀夫收敛不语。有时在府中宴集，坐在酒席间，庄重终日，未曾稍有迎合。等到考察他处理的事务，都治理得很好，李廷芝更加器重他，即使改任官职，也不让他离开自己，在幕府中3次升迁到主管机宜文字。咸淳十年，李廷芝置至淮东，提升他为参议官。德佑元年，边境战事紧急，幕僚属官多数逃走，只有陆秀夫等几个人不离去。李廷芝向朝廷上报他们的名字，陆秀夫被任命为司农四丞，多次升迁到宗正少卿兼代理起居舍人。德佑2年正月，以礼部侍郎的身份出使援军前请求讲和，没有成功而返回。二王逃往温州，陆秀夫与苏刘义追随而去，派人召陈一中、张世杰等人都到，于是共同在福州拥立一王，晋升为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士。陈一中因为陆秀夫长期在军队中熟悉军务，每件事都咨询之后才实行，陆秀夫也尽心协助，无不竭尽全力。不久与陈一中意见不合，陈一中让言官弹劾罢免了他。张世杰责备陈一中说，这是什么时刻，动辄用台谏来指责人。陈一中惶恐，急忙召回陆秀夫。当时君臣流亡海滨，事务疏略，杨太妃垂帘听政，与群臣说话还自称奴。每到节日朝会，陆秀夫庄严的持护站立，如同太平盛世的朝廷，有时在流亡途中凄然落泪，用朝衣擦泪，衣服都湿透了，左右没有不悲伤感动的。遇到紧要的大风，一王受惊得病去世，群臣都想散去。 陆秀夫说，杜宗皇帝还有一个儿子在世，将把他放在哪里？古人有凭借一旅一城而忠心的，如今百官有司都具备，士兵数万，上天如果不想断绝宋氏，这难道不可以建国吗？于是与众人共同拥立魏王。当时陈义忠去往战城，因为与张世杰不和，多次征召不到，于是任命陆秀夫为左丞相，与张世杰共同执政。当时张世杰驻兵崖山，陆秀夫对外筹划军旅，对内调度公益，凡事有所著述，又都出自他的手笔。即使在匆忙流离之中，还每天书写《大学》章句，以劝勉讲学。至元十六年二月，崖山被攻破，陆秀夫逃往魏王坐船，而张世杰、苏留义各自砍断缆绳离去。陆秀夫估计无法逃脱，于是仗剑驱赶妻子儿女跳海，随即背着魏王跳海而死，时年44岁。翰林学士刘鼎孙也驱赶家属和辎重沉入大海，没有死而被俘，被拷打得体无完肤，一天晚上得以逃脱，最终跳海而死。刘鼎孙字伯振，江陵人，是进士。当陆秀夫在海上时，将二王的事迹详细的记载成一部书，交给礼部侍郎邓光健说，您如果后死，希望传播他。后来崖山被平定，邓光健将这部书带回庐陵。大德初年，邓光健去世，这部书的存在与否无从知晓，所以海上之事，世人没有谁能详细了解。徐英彪，字巨翁，衢州江山人，世代为衢州望族。咸淳末年，通过考试补为太学生。德佑二年，宋朝灭亡，英国公前往燕京，三学学生100多人随行。徐英彪不愿跟随，于是与他的儿子徐齐、徐松、女儿徐元娘发誓一起自焚，子女都高兴地赞同。太学旧址是岳飞的府地，有岳飞祠，徐英彪备办酒肉祭祀岳飞，说上天不保佑宋朝社稷成为废墟，我徐英彪以死报国，发誓不与诸生一同北行，死后将魂魄托付大王，配享神主，与大王英灵永远不灭。徐齐也赋诗以自誓。祭奠完毕，将酒肉赏给众仆人，仆人醉倒，徐英彪于是与子女进入梯云楼，堆积各房的书籍香笼在四周，点火自焚。一个小仆人没有睡，听到火声起身到楼下，从窗洞偷看徐英彪父子端庄地坐着站立，如同庙中塑像，跑去报告众仆人，打破墙壁进去扑灭火。徐英彪没有死，与子女样样地出门离去，仓促间不知去向。第二天在祠前井中找到他们的尸体，都僵硬地站立，瞪着眼睛，面色如生。众仆人替他们备办棺木收殓，停就在西湖金牛僧舍。义王在福州即位，表彰他的节操，追赠朝奉郎，逆阁修撰。十年后，他的同舍生刘汝钧率领儒生50余人收葬于方家峪，司谥为郑杰先生。陈文龙，字君奔，福州新化人，是丞相陈俊卿的后代，能写文章，有气节。原名陈子龙，咸淳五年廷试第一名，杜宗改其名为文龙。丞相贾似道喜爱他的文章，一向尊重礼遇他，由镇东军节度判官，历任崇政殿说书、秘书省教书郎，几年后被任命为监察御史，都出于贾似道的力量。然而十多年来，贾似道所设置的台谏官都庸碌无能，台谏中相承惯例，凡有建议都要呈送稿子给贾似道后才实行，到陈文龙任职唯独不呈送稿子，已经触无贾似道。临安府尹洪启卫请求实行类田法，贾似道主张他的说法，陈文龙上书认为不可行，贾似道发怒，扣下他的奏书。襄阳长期被围困，贾似道日益恣意淫乐，不加留意，时而表面请求都师，而暗中让他的党羽挽留自己，最终失陷襄阳。陈文龙上书极力指责他的过失，范文虎总领军队无功，贾似道包庇他，让他至安庆，又任命赵敬之健康，黄万旦之临安。陈文龙说，范文虎失守襄阳，如今反而被提拔任用，这是该罚而赏。赵敬是乳臭小子，怎能担当大帅的重任？黄万旦正是荒废，作为京兆尹怎能治理？请全部罢免他们。贾似道大怒，将陈文龙贬出朝廷之抚州，随即又让台臣李可弹劾罢免了他。不久，吕文焕引导援军东下，范文虎首先迎将， 与吕文焕一同东进。贾似道在鲁港兵败，赵敬最先逃跑，因此各城随之都逃，这才后悔不采纳陈文龙的言论，被启用为左司谏，不久升任侍御史。当时边境局势非常危急，王悦与陈义忠不能筹划一策，而每天坐在朝廷上争论私议。前说有县平江投降，台臣请求抄没他的家产，王悦认为可行，陈义忠认为不可行。张世杰等将领分四路出兵，而大臣不监督，台谏议论此事，王悦请求巡视边防，下公文让公卿杂役，陈义忠请求外出督师，又下公文让公卿杂役。陈文龙上书说，上书说三后协心，同抵于道，北兵今天攻取某城，明天修筑某堡，而我们用文书相谦让，用行迹相猜疑，好比拯救溺水救火，却用安步徐行的礼仪，请求下诏大臣同心图治，不要滋生空谈。后来陈义忠与王悦始终不相容而离去，到十月才来，局势已经不可挽回了。这年冬天，陈文龙连续升迁到参知政事，不久商议投降，陈文龙于是上章请求回乡奉养，已经离开京城又后悔，在上书请求返回，没有答复，于是回家。五月，义王在福州行使皇帝权力，再次任命陈文龙为参知政事。漳州叛乱，任命陈文龙为闽广宣抚使讨伐。陈文龙因为皇权以前守漳州有恩信，征召他为参谋官。按兵不动在泉州，派黄圈入城招抚，黄圈到达，百姓都叩头谢罪。兴化有十守军，能投石打人，议论者认为他们不堪任用而解散他们，十守军也叛乱，再次任命陈文龙为知军，平定了叛乱。不久，投降的将领王世强又引导援军大部队进入广南，建宁、泉州、福州都投降了。福州知州王刚中派遣使者到兴化军巡视，陈文龙斩杀了使者而放回他的副手，让他带信谴责王世强、王刚中背叛国家。于是征发民兵自己防守，城中兵士不满一千，援军大部队来进攻未能攻克，就让他的姻亲带着书信招降他，陈文龙烧掉书信斩杀了使者。有人劝他投降，陈文龙说，你们只是怕死罢了，不知道这一生能不死吗？于是派他的部将林华到边境侦察。林华立即投降，并且引导援军到城下，通判曹承孙打开城门投降，抓住了陈文龙和他的家人送到军中，想要招降他，他不屈服，身边的人凌辱折磨他，陈文龙指着自己的腹部说，这里面都是结义文章，难道可以逼迫我吗？强迫他最终不屈服，于是带上刑具押送杭州。陈文龙离开兴化就不吃东西，到杭州饿死了。他的母亲被囚禁在福州的尼姑庵中，病得很重，没有医药，身边的人看着他流泪。母亲说，我和我儿子一起死，又有什么遗憾呢？众人感叹说，有这样的母亲，就应该有这样的儿子，为他们收敛安葬。蒲寿庚在泉州投降，告诉他的百姓说，陈文龙并非不忠义，可对百姓怎么办呢？听到的人嘲笑他。援军大部队回去后，陈文龙的侄子陈赞又起兵杀死林华，占据兴化，不久又被攻破，陈赞战死。邓德玉，字达夫，琼州人，淳佑十年考中进士，调任宁远主簿，改任南昌知县，通判龙兴府，代理行在左仓库，出京任昭州知州，升任广西提点刑狱，过了一年代理经略事务，兼进江府知府。德佑元年，长沙遭到援军进攻，邓德玉派遣都统马季、马英奇前往救援，马季暗中叛变而回，邓德玉斩杀了他，军务全部委托给马英奇。不久，马系接替担任制治使，一时意见不合。德佑二年，移至所到苍梧，晋江被攻破，邓德玉穿着朝服向南遥望拜辞，在一幅纸上写道，宋氏忠臣，邓氏孝子，不忍偷生，宁甘溺死，彭贤故居，乃无谈府，屈公子平，乃无伴侣，悠哉悠哉，无得其所，于是投南流江而死。张觉，字君玉，陇西凤州人，18岁时到钓鱼山从军，因战功累积升任中军都统制，人们称他为四川骁将。保佑末年，援军进攻蜀地， 攻破吉平隘，攻克长宁，杀死守将王佐父子。到达阆州，招降安抚杨赟，推官赵广战死。到达彭州，招降守将张大岳，运使施泽善战死。顺庆、广安等郡势如破竹而下。第二年，会合各路军队围攻河州，所有工程器具无不精良完备。张觉与王坚协力作战防守，进攻了九个月不能攻克。景丁初年，河州守将王坚被征召入朝，由马谦代理守卫河州。景丁四年，马谦的儿子运送粮饷到虎象山，被东川兵抓获，多次写信劝马谦投降，朝廷于是用张觉代替马谦。张觉身材魁梧雄壮，有谋略，善于用兵，出骑兵设埋伏，谋划没有遗漏。他治理河州，士兵必定训练，器械必定精良，统帅部下有法度，即使奴隶有功也一定优厚奖赏，有过错即使最亲近的人也一定惩罚不宽恕，所以人人都肯效力。自从全汝吉丢失大梁平，援军修筑虎象山，在两城驻兵，时常出兵进攻梁山、中、万、开、达，百姓不能耕种，士兵不能解甲睡觉，每次运送粮饷到衢州要竭尽数郡兵力护送，在两城下死战才能进入。咸淳二年十二月，张觉派他的部将史肇、王立带领50名敢死士兵从西门攻入，在城内大战，收复了该城。咸淳三年四月，平章赛典赤带兵进入，毁坏重庆的麦子，取到河州城下，张觉把船拴在江中筑成水城，援军数万人进攻不能攻克，于是退去。河州自从余界采用二冉生的策略，将军队迁到钓鱼山，城墙非常坚固。但开庆遭受兵祸，百姓非常凋敝，张觉对外用兵保护耕种，对内教导百姓开垦田地积蓄粮食，不到两年公司都充足。咸淳九年，叛将刘整又献计，想从清居进驻马宗、虎顶山、扼守三江口，以图谋河州，瑕疵统军率领各一兵来修筑。左右想出兵与他争夺，张觉不同意，说吴金平、母德、张成是汪帅精兵聚集的地方，我出其不意进攻那里，马宗山一定顾及后方，没空筑城了。于是在家渠口设置疑兵，秘密渡平阳滩进攻两城，烧毁那里的物资器械，越过营寨70里，焚烧船厂，统治周虎战死，马宗城最终没有建成。咸淳十年，加封明将军承宣使。德佑元年，升任四川制置副使、重庆府知府。五月，加封检校少保，征调他的军队入京护卫，蜀道断绝，无法到达。六月，攒万寿以嘉定及三归、九鼎投降，守将侯都统战死。不久，卢、叙、长宁、富顺、开、达、巴、渠等郡不到一个月都投降了，援军会合包围重庆，在三江中架设浮桥，断绝援兵。从秋天到冬天，援绝粮尽，张觉多次派敢死士兵秘密进入城中，答应复援，并为他们谋划守城计策。德佑二年正月，派部将赵安袭击清居，抓获安抚刘才、参议马松回来。二月，派张万用大船装载精兵，截断内水桥，进入重庆。四月，会合重庆兵出城进攻凤顶等营寨。张觉联络泸州人士刘伶、先鲲鹏作为内应。六月，派赵安攻破神闭门，抓住梅迎春杀死，收复泸州。重庆的援军逐渐解围离去，包围泸州。十二月，赵定英迎接张觉进入重庆担任制置使。当时杨丽在福州投降，张觉派张万进攻赶走杨丽，俘获他的僚属冯训武等人。杨丽又合兵来决战，史进、张世杰战死，张万不能支撑，俘获杨丽的妻子儿女及安抚李端回来。张觉派都统程聪守卫福州，重庆的援军全部退去。张觉听说二王在广中即位，派兵数百人寻找二王所在，调史训中、赵安等救援泸州。张万进入夔州，联合中州、福州兵攻破石门及八屋营寨，抓获将士100多人，解除大宁的包围，攻破18个营寨。第二年六月，张德润又攻破福州，抓住守将程聪。在此之前，程聪在重庆立主守城建议张觉进入重庆，不知道这个情况让他出守福州。 程聪到郡后样样不乐，不设防备，因此被俘。张德润用轿子载着程聪回去，对他说，你的儿子程鹏飞已经担任参政，早晚可以聚会了。程聪说，我被他抓住投降，不是我的儿子。这个月梁山军袁世安投降。十月万州被攻破，杀手将上官奎。十一月泸州粮食吃尽，人吃人，于是被攻破，安抚王世昌上吊自杀。援军会师重庆，驻扎佛图关，一支军队驻扎南城，一支军队驻扎朱村坪，一支军队驻扎江上，派泸州降将李从招降，张觉不听从。十二月达州降将先汝忠攻破咸淳黄华城，抓住守将马坤，军使包身像战死。至元十五年春，张觉派总管李毅带兵由广阳出兵，全军覆没。二月元军攻破绍庆府，抓住守将先龙，湖北提刑赵立与至司木官赵友泰都自杀。张觉率兵出熏风门，与大将野宿在扶桑坝交战，诸将从后面合击，张觉的军队大败。城中粮尽，赵安写信劝张觉投降，张觉不听从。赵安于是与帐下韩忠显夜里打开镇西门投降。张觉率兵向战不能支持，回去找镇酒喝，左右藏起镇酒，于是用小船载着妻子儿女东走福州。中途非常懊悔，用斧头砍船想自沉，船夫夺过斧头扔到江中，张觉跳起来想投水，家人拉住没有死成。第二天万户铁木追到福州抓住了他，押送京师。重庆投降，智基曹琦上吊自杀，张万张启言出将。援军进攻河州，攻破外城。三月王立也投降。张觉到安西赵老安，他的朋友对他说，您尽忠一世，以报答所侍奉的君主，如今到了这个地步，纵然得以不死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张觉于是解下弓弦，在厕所中上吊自杀，随从的人焚烧了他的尸骨，用瓦罐安葬在死的地方。赵立字德修，重庆人，考中进士，因尚书触犯贾似道被贬谪。德佑初年被启用为太射令，湖北提刑，出使四川催促诸将入京护卫。到重庆时，攒万寿已经投降，张觉正在守城做以后打算。赵立无法复命，回到福州投水而死。